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茶座啊，新闻茶座。新闻茶座我们讲讲习近平的科技感召战略。科技感召战略我认为它注定失败。为什么？那么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因为有关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表现，西方媒体最近谈的很多啊，似乎中国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后感觉西方感觉到有很大的这种叫什么危机感啊，有这种危机感。特别是最近我看这个魏玲玲写的那篇报道，讲了一方面中国这个内需不足啊，钱都投到这个科技领域去了，很厉害，中国很厉害。那既然大家这么重视，我们就讨论一下习近平的科技赶超战略，他到底成不成，他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突破。我们从哪儿开始讲呢？我们从量子电动力学，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叫费曼，费曼是一个物理学家，很有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他在1974年加州理工学院毕业典礼上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叫 cargo cult science， cargo cult science 啊，翻译叫什么，叫做货运崇拜科学。货运崇拜科学讲的是什么呢？这件事情这个概念呢，来自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的 cargo cult。 cargo cult 是货物崇拜，货物崇拜的一个现象。这件事情要追溯到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岛屿建基地，因为打了太平洋战争啊，然后呢一建了基地以后，就不断的用飞机先建个机场，然后用飞机运来各种各样的物资，有食物，有药品，衣服，各种各样品军事装备等等。然后呢当地有些岛屿上就有这个原住民啊，原住民就第一次看到他们与世隔绝啊。那第一次美军一来发现了现代工业文明，那么他们以为这些货物是神灵送来的。那么战争二战结束了，美军就撤离了。美军一撤离呢，飞机也好，物资也好，就消失了。那么岛上的这些原住民呢，就开始模仿。他不是原来觉得这个美军送来的飞机送来这些物资都是神灵送的吗？他就模仿美军啊，用什么，用竹子搭一个飞机的塔台啊，用木头做一个耳机，在地上画这个跑道，甚至点燃篝火模拟这个机场的这个灯光。他甚至模拟这个美军士兵这个挥旗指挥的飞机的挥旗。他们觉得呢，只要我按照美军的仪式操作，飞机就会再飞回来，就会货物就把这个货物再会运回来。结果当然是美军没有，美军的飞机没有回来啊。那飞机为什么会运来大量的物资呢？因为战争。因为战争，所以飞机运来这么样的物资，要在这里建基地。那么飞机运过来，它的背后是什么？是美国的工业体系，是美国的财政，是美国的现代科技。但是呢，这些原住民呢，只看见了飞机降落啊，他没有理解驱动这个现象它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果结构。所以费曼就说，他说现在呢，很多看起来像科学的东西啊，有实验，有统计，有论文，有专业术语，甚至有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做，甚至还有同行评审啊，看上去像科研，但本质上它只是模仿科学的外壳。真正的科学的核心是什么？真正的科学核心是怀疑，是追求真相，是可以证伪，是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是不断的挑战已经有的结论， 是尊重现实，是不是维护立场啊？所以 Cargo Cult Science 最大的问题是研究者预设一个结论，然后再拼命的寻找支持的证据。也换句说说，换句话说，他不是在追寻真相，他是维护他的信仰。所以费曼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第一原则就是你不能骗自己，而最容易骗的就是你自己。所以这个 Cargo Cult Science 叫草包族科学，草包族科学就是核心就是这个。那后来呢，这个概念就越来越推广，草包科学、草包族科学，很多人就用 Cargo Cult 来形容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只复制成功的表面动作，却不能理解背后的运行机制。你用它就可以解释很多现代社会的现象。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习近平的举国体制和他的赶超战略，就是 Cargo Cult， 叫货物崇拜啊，货物崇拜。有一个数据西方国家经常拿出来用啊，这个数据用的意图不一样啊，更多的是拿来争取预算。讲的是什么？中国的科研经费啊，中国的科研经费从2013年到2023年十年间，中国政府的科研经费增长了 90%， 美国只增长了 12%， 所以很多美国的科学家拿，你看中国增长 90%， 只增长 12%、啊、那么2023年美国的科研经费是1550亿美元，中国是1330亿美元。中国的科研经费2024年达到36326亿人民币啊，那么同比增长 8.9%， 去年增加到多少？39262亿，增长了 8.1%， 前年是增长 8.9%， 去年是 8.1%， 都比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啊。中国科研经费占 GDP 的比重21年是 2.44， 一路升到25年的 2.8， 2.8 已经超过了经合组织叫 OECD 的平均水平。中国最快会在2028年它的科研经费会超过美国，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政府投入科研经费最高的国家。虽然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1/6，但是中国科研投入的强度已经进入了世界第一梯队啊。当然科研经费追上美国，但是基础科学、原创突破、顶级科研生态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么这一切在中国的发生背后有两个因素，一个叫举国体制，这是制度啊，制度因素，一个叫赶超战略，这叫政策因素。这是中国实现习近平所谓的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用举国体制来实现科技赶超。但是这一切就是费曼说的 Cargo Cult 货物崇拜的现象，道理是一样的。美国强大的科技背后有第一，全球顶尖的大学教育体系，第二，风险投资机制。中国有没有？当然有，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跑光了啊！现在中国全变成国企了啊！中国的大学体系有吗？有，但是中国做的是什么？中国大量的 KPI 跑，中国的大学排名全部都是通过 KPI 跑出来的啊，所以美国的顶尖的大学体系中国看样子也有，其实还是那个 Cargo Cult 啊。知识产权制度有吗？当然没有啊。全球的资本市场它有吗？有资本市场，但是还是 Cargo Cult 啊。中国的资本市场连赌场都不如。自由流动的人才， 长期积累的基础科学，失败容错、失败容忍机制，学术共同的共同生态体生叫学术共同体生态，当然还有一个语言优势，还有美元体系，还有全球顶尖的企业生态等等。这就是美国构成了美国整个科技强国的一个生态条件。中国有吗？中国当然没有。中国没有，但是所以中国有的是什么？科技经费。科技经费是结果。所以你把科技经费的数字做大，你能复制美国的科研能力吗？这当然不能。这就是典型的Cargo Couch 逻辑啊。有个科技博主叫耿同学讲故事，耿同学讲故事4月9号公开举报同济大学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王平啊，王平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涉嫌论文造假啊。耿同学说王平团队的论文实验数据存在大量的人为加工，包括复制粘贴，还修改图片，甚至直接通过加减乘除调整数据，造假手法相当粗糙啊。那么王平团队的这篇论文是去年1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第一作者是同济大学的研究员叫金佳丽，通讯作者是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王平。那么这篇论文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00万的资助啊。这篇论文之前在网上就有人多次质疑这篇论文的图片造假，但是都没有结果，直到这个耿同学提出质疑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啊。同济大学是5月6号这个月的5月6号通报免了这个王平的职务，然后这个同济大学的公告说王平团队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实验记录不规范啊，王平作为通讯作者没有尽到审核数据真实性和实验可重复性的责任。这个耿同学除了举报同济大学这个之外，他还举报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也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陈全，中山大学也是生命科学的副院长叫邝栋明，中大的杰出青年康铁邦啊，举报的内容如出一辙，在自然杂志或者是自然杂志的子刊发表的论文数据编造、图片复用和实验造假。南开大学跟中山大学都成立了调查组啊。那么新京报就发表了一篇对耿同学的专访，他的标题叫学术打假专挑有人才帽子的人。报道说4月初的一个夜晚，自媒体博主耿同学收到朋友的一则信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的论文有问题。他下载了这篇论文，从上千个数据中找到那些不符合统计学规律的数值，然后他把这个他的发现公开在自己的视频号叫耿同学讲故事当中，那么引发了关注。他说这个引发的关注出乎他的意料，截至5月19号他的短视频平台积累了300万订阅啊，然后他发布的学术打假的视频获得了100万的点赞，不是流量啊，点赞。那有人把他的打假行为引发的一系列后续反应称之为学术大地震。那龚同学就说他说这个王平的论文造假装都懒得装。他说4月10号他说我收到朋友来发过来的一篇文章啊，是同济大学这个王平院长王平的论文，他意思就是让我同朋友发给他的，他说让我看看热闹。他说我打开那篇文章认真的读了一下，他博士啊，博士读完没读完就退学了。他说尤其是把里面所有的数据做了对比，结果越看问题越多。他说其中有一组数据当中第四列整个的第四列 加 0.3 就可以完全得出第三列的数据，第四列和第八列也有非常清晰的加减关系，第五列数据的末尾全是5。他说我仔细看了作者的另外2400个原始数据，发现作者依旧大量的复制了5，重复了5。他说为什么我说这样的数据是有问题的，他说举个例子，两个班级每个班有64个人，两个班就128个人，他们去测量身高，那么身高精确到小数点后位两位数，那这两个班测完身高之后，128个人的身高数值两位数，两位数值两小数点后两位数完全一样。他说我把这个数据拿给你看，你相信这是真实测出来的吗？小数点后位两位数全部都一样。他说对一篇论文来说，你只要假一点点还不大容易揪出来，但是问题大到这种地步，你就算这个外行你也看出来它是假的。他说我把论文的数据问题做成视频分享出来，同时举报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数据造假，图片造假也很正常。他说比如说这次举报的中山大学某个老师的论文，他说这论文里面有两张图，两张图中的小老鼠明明是同一张照片，小老鼠的姿态和外形是一模一样，但是小老鼠的荧光不一样，形态都一样，但只有它身上的荧光不一样。他说我能想到的造假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照片中的荧光是 PS 上去的，另外一种就是照片的作者把这个小老鼠放在机器里面，通过调整数机器的参数改变荧光的强度，改变荧光，所以你更看出荧光来。他说通过调整机器参数改变荧光的强度，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严重的造假行为。他说最近打假的几篇论文，除了上海大学的那篇之外，其他几篇都不是我最先发现的，同济啊、中山啊、南开都是学校相关，这个都是网上已经有人讨论，我再去看发现。他说这些造假案只是他们已经造假到什么地步，就是已经造假到完全跟学术没有关系，都是很简单的，就是讲着这个懒，就是造假都懒得造假，造假都懒得造假。我们举这个例子讲的是什么？耿同学揭发的这个造假的案子，只是中国庞大的科研体系当中的沧海一粟。这个同济大学这个生命科学院的院长，他连造假都不认真，装都懒得装啊！这个耿同学讲的叫装都懒得装，你可以想见，中国论文造假已经到了什么地步？网上还有同学留言说，那些有数据发生器呀，你去摁一个数据发生器直接拷过来，你都很难用这种方式被发现，就。装都懒得装啊！其实中国所谓的科研学术，就是费曼讲的，看起来像科研的东西，它有实验，有统计，有论文，有专业术语，还有大学和科研机构啊，甚至还有同行评审，但本质上，他们只是在模仿科研的外壳。中国的科研就是研究者预设结论，然后拼命的寻找支持的数据，这就是中国发生的科研活动啊，每年搞个3-4万亿科研经费，养着数以百万计的各种的教授研究员，展开一场人类社会规模最大的造假。中国把这场造假归纳为，我把中国的这场造假行为归纳为两件事，一叫举国体制，二叫赶超战略。 举国体制来自体育啊，所谓的共产国家啊，就有举国体制，就有体育的举国体制。共产国家就是为了护短，要强调它的制度优越，要在体育上拿金牌来证明它的制度优越，就搞了个举国体制，倾举国之力培养体育尖子去拿金牌，于是呢就搞了个几十年的叫金牌工程。金牌工程就是政策，举国体制就是制度，它的本质是造假，它还是造假，就是看上去像体育的那个东西，还是费曼的这个叫什么，叫这个 cargo cult， 它还是个它体育上的 cargo cult， 它不反映中国真实的体育水平，它也不是中国人民群众体育的结果，它就像一亩几万斤似的造假。那么这件事情中国觉得，哎，我在体育上我可以拿到那么多金牌，说明什么？举国体制管用啊，这个金牌工程管用。于是呢这件事情呢就把它复制到哪里？科技领域，还是那个举国体制，政策叫赶超战略。但举国体制你看一下，它只要不崩它就掉下来，为啥？你看看它都是领导重视的时候他就搞一下。足球怎么样？上去了没有？没上去吧。乒乓球怎么样？掉下来了吧。为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呀。假的最终，我们有句话叫离开地球表面的物体最终会回到地球上来，对吗？最终还是假，假的就真不了。赶超战略，举国体制下的科研，它不是真的科研，它就是费曼说的看起来像科研的东西，这是所谓的科研，就是系统的大规模的造假。那这些所谓的可以看，就是给领导看一下，它既不能证伪也不可重复。这些假的科研，大学里是这样，中科院社科院都是这样，下到教授研究员，上到院士院长，中国的科研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是造假。我们举个例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民用技术领科技领域，中国没有学术权威，也没有实现过任何领域的突破，有吗？你在民用科技领域有吗？没有，完全没有。只有一个格力空调，格力空调的董阿姨，董明珠董阿姨喊她我有核心技术，结果瞬间被打脸啊！中国科技领域的突破和创新全部都发生在军工领域，军工领域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权威和领军人物。为什么？因为军工领域所谓的创新突破无法证伪，你没得用，你看不到，看不见，摸不着，你只有打起仗来，你才能证明他不行。这不，只要不打仗，他怎么吹都没关系，都没事儿。而且天天拿着指标，你看看那些军迷，天天拿着指标在那吹牛，没事儿，吹不破。直到最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掳走。啊，这一下这个中国的军工学全崩了。为啥？那就是废铁。然后接着就伊朗战争，再次证明伊朗美军对伊朗的狂轰滥炸完全没用。中国军工的所有的突破，所有的先进性，在战争中变成了一堆废铁。所以你看到最近中国的军工企业，所有的军工企业总工程师总工要么跳楼要么撤职法办，一场仗下来 这些科研全穿帮。所以中国庞大的科研体系背后，所谓的举国体制和赶超战略，它的本质就一个字，骗。所谓的科技学术造假、论文造假，就是这个骗子的本质外露。当然骗也不能孤立存在，因为你最终还是拿东西出来，否则你骗怎么骗下去。于是呢，中国催生了一个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黑客。中国政府豢养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黑客组织，全世界所有的黑客加在一起没有中国的黑客多。中国不仅自己豢养黑客，组织黑客，中国还把黑客的业务外包，从解放军的战略支援部队，这个部队现在已经没有了，从解放军的战略部队，这部队番号撤了，但部队还在啊，他编到其他的什么信息什么部的，然后从解放军到国安到公安，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省市，到处都在养黑客。为啥？黑客是干啥？黑客的任务就两件事，第一个叫破坏，第二个叫偷。破坏当然是一种国家战争行为，但黑客的中国的黑客主要的任务就是偷，偷和骗是相配套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自己讲啊，我自己搞定了，其实他就偷到了，偷来的都是偷来的，要么骗要么偷。其实中共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他的举国体制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养小偷干啥？他知道他的举国体制赶超战略没卵用，否则养那么多小偷，养小偷他干啥？养小偷不就是为了因为骗没管不管用呗？你比如说华为就是靠偷起家，最早是偷谁？偷 Cisco， 以前是小偷，现在是大偷啊！中芯国际搞芯片，偷什么？偷人，偷什么人？偷台湾的人，台湾的科技人才。还跑到台湾去大规模的偷人，其他人领域差不多，他自己搞不来，他为什么搞不来？你去学习，你去大学，中国的大学里看一下，你看一下从校长、书记到院长到系主任到教授，他们都在干什么，你就知道，那是不可能搞得出来的，没有人在搞科研。但是呢，你要有成果，你没成果，你后面怎么拿？你怎么去拿这些经费拿项目？那怎么办？那就是造假。你去查，你去打假，你要是去打假，你真的能打假，忙都忙不过来。你看看有几个论文是真的？没有，就是你在中国海量的论文里面去找真的，找不出多少来。最简单的事实，你去看一下中国所有最先进的实验室里面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海归。有没有自己的人？有啊，最终还是海归。清华北大毕业的出去再回来还是海归，一个国产的都没有。所以你看到的所有的突破就是两个手段，一个是偷，一个是骗，没有自己东西。为什么？搞不出来。 C919 大飞机啊，我是航空系统出身的， C919 大飞机除了空姐是国产，其他全是进口啊。中国不存在所谓的科技创新，也不存在所谓的赶超战略，要么偷要么骗，中国不存在科技生态。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中国曾经搞过一些各地都搞过一些进口博士后项目，后来全跑了。为啥？你没有生态，他这里待不住呀，他怎么待？他都不知道全世界发生了啥，他到这一来，连到海外的网上，中国把这个海外的这些能上的这些网上资源全封了。 全封到什么地步？封到他跟别人联系都没都联系不上了，他怎么带？全跑了。到最后，大家还记得大基金吗？大基金从上到下抓了个遍，为什么？贪污。举国体制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个是环节是科研，另外还环节就是投资。那中国的投资体制叫什么？叫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多少钱都给你 A 掉。台湾那个 A 字用的好，就是贪掉。芯片大基金，大基金背后是以万亿为单位的投资，就投芯片，全部骗掉，就骗人骗钱的项目啊。我们很简单这件事情，现在从风投到基金，外资全撤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从疫情之后就发生，就已经外资全撤了。现在在中国风投全部都是政府的钱，政府的钱还不容易吗？自己找人去投自己，不就是？然后那个是假项目，原来中国还会从这个叫什么？从硅谷整个项目拿下，搬到中国去。哎，这是我们的硬件创新。以前还可以玩这种，也是造假，其实都是造假，怎么可能有硬件创新？那是不可能有的呀！谁来搞硬件创新？你说谁搞啊？军工企业搞吗？怎么可能？军工企业连上外网都上不了啊！军工企业搞，那是不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结果呢，就所以这些国内的这些大基金类的这些政府投资，除了贪就是贪，十块钱有一块钱能够跑到项目上去，那已经很厉害了，那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呢，这就是科研造假，这就是科研造假，科技项目贪污，就基本上就这样。中国人为什么穷？为什么？因为钱都这样被 A 掉了。很多人一看见厉害了我的国，什么大国重器，热血沸腾。记住，厉害了我的国，大国重器，就是你穷的原因。还有什么原因？没什么原因啊。讲起来我就气啊。好吧，那我就做个话题准备，我们来讨论吧，也来聊吧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观点，这让我想起当年毛泽东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赶超英美，全民大炼钢铁。是的，习近平先是大炼芯片啊，这个那天我看黄仁勋讲啊，你要是不让我出口中国就自己搞定了。那天那个谁，那个阿斯麦尔的那个 CEO 说，你要是不让我出口这个中国就会自己研发这个光刻机的。这个你就搞吧，你就让他搞吧啊，这都是为了卖货。黄仁勋就天天讲啊，你要是不让我出口到中国，华为就生产出来了。华为是什么？华为跟军工企业差不多，华为除了口号第一之外，华为能干啥？你说华为能干啥？华为最厉害的就是打爱国牌，一是打爱国牌，第二个是喊口号啊，什么是像什么城东来的，哇，那大嘴巴喊的不得了的喊啊，真的是华为比央企还央企，还民营企业啊。情况，我姥爷是新中国二十世纪什么情况？一百名化学家哦，二十世纪哦 ，OK， 二战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晚年他和我说，他说当年美军轰炸东京，日本打下一架美军战机，把变压器拿到帝国大学研究，帝大研究，美军变压器用的是气泡线啊， 而日本还在用绝缘胶带哦，气泡线跟绝缘胶带那差太远了。老爷以当年在日本做的研究为基础，做出了比苏联更先进的气泡线。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都比他们先进，对美国科技已经超越两个共产政权几十年，那是。这个差距真的不是一下两下的问题啊。观点论文造假太普遍了。我说 99% 的论文造假应该不为过。就是你看中国的这些论文，中国的社科类的不讲啊，社科类全是研究习近平思想啊。就是中国的中科院的这些论文，在各个大学的论文，你去去找真的。能找到多少真的那才是本领，假的就不用那个啥了，就不讨论了。你关键是你从里面找到几个是真的，那才是厉害啊！学术圈太假，徒有其名，相互吹捧，相互抬装啊！你看看现在的院士，能有三分之一。真的是有技术有能力的，那就厉害，已经不错了。三分之一中国的院士啊，两院院士啊，都是关系造假，还有就是权力关系很重要啊，关系跟权力的关系。第二，本身就有权力；第三，就是造假啊。从泰斗们要么相互勾结，要么互不买账。互相抢势力范围，肮脏龌龊不堪入目，偶尔也有品格高洁，基本上都被排除在中心圈层以外。这样的学术环境怎么可能有学术成果？还没出头就被压死，连学生都学不到东西，博导自己什么都不懂，还会让你自己琢磨，给的方向和方法都是乱说的。那中国的教授，中国的教授没权，但是他会搞学生啊。中国的大学里面领导主要是搞钱搞权，先夺权，先占到权，然后再去搞钱，有了权有了钱啥都有了。教授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是可以搞学生啊，也有福利啊，都一样，乌龟王八一堆。情况论文造假从大学就开始了。我认识的大学毕业生，我问他们论文怎么写的，都是网上抄的。现在有 AI 更方便，是的。观点，科研投资之高，用于一贪污，二造假，三剽窃。在抛弃了科学下的科研，科研就是镜中花水中月，是的。就是费曼讲的那个。看上去像科研的东西啊。观点，论文的数据造假其实很容易发现，根据班佛定律，没有造假过的统计数据，数字一作为开头的几率高达 30%， 而9作为开头的几率只有 4.6%， 而最后一位数出现0到9的几率其实会趋于均匀分布，也就是说出现的几率都是10。所以论文内的数据到底是认真归纳实验结果的自然数据集，还是自己编的假货，其实完全能区分开。 OK， 情况我知道的一个博士读理科，他的导师完全没有办法给他的科研提任何指导意见，他自己需要实验数据，做了几年都做不出来，问导师，导师一句让他换方向换课题，他耽误了好几年。眼看博士读了太多年，论文写不出来，毕不了业，无奈之下只好造假。现在已经能无痛丝滑的制造假论文，他得到领导的重用，体制把一个纯良认真的聪明人逼上了绝路，学会造假才能在这套体系中存活，才不会被体系碾碎。当然一旦他们活下来，就会成为这套体系的一份子，成为养分养料，最终反过来滋养这个体制， 消灭异己，同化意志不坚定的人，他们越来越强大，就是这样。所以我说中国的科研体系就是一个当代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一个骗局。每年想一下，每年的预算三四万亿，中国一年的医疗才多少钱啊？所以你说中国人为什么穷？中国人为什么没有福利？全被骗掉了呀！说一说到老百姓就没钱啊，一说到老百姓没钱啊。观点，但是历史上确实存在吹牛吹多了自己都信的事情。习近平也完全可能基于他的错误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类似于1941年的珍珠港。他不会，我不觉得他们会自己都信了。他要是信，他搞那么多黑客干啥？很简单的道理，他自己能搞得出来，他为什么要偷？他为什么要偷？偷这种偷的，而且你要知道，偷是个豁然性的结果。你像小偷通常是什么？小偷通常是你不能确定你能偷到啥，你偷到啥就是啥，对吗？你科研我们要研发一个导弹，我要研发，我知道我要啥，但是你没有的话，你就搞不出来，就是搞不出来呀，理解吗？但是他还是养一大堆的小偷，为啥？他就偷回来看看有啥，我们再来搞啥。很多年前，和一位在德国著名的国际药品研究机构工作的华人，由于那个机构在世界上治疗癌症著名，所以中国大陆出钱让国内的人到这个机构免费打工，机构的负责人就同意了。可是来到机构的中国人每天就在机构露个脸，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年年换人。原来这些人就是为了这个机构的名字，在他们的简历上，也就是出国镀层金而已。后来机构的负责人就停掉了这种合作。露个脸还好，天天给你扒数据，你不吓死你？我们最近新闻里面多少偷技术、偷数据、偷什么的人啊？真。说起硬件创新，我想起十几年前的汉芯骗局，骗了多少科研经费？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多了去了。军队其实骗的最多的是军队，军队骗了你没办法验证。芯片很容易验证的呀，对吗？芯片拿上去跑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所以我经常讲这个，其实最大的黑幕在军工。情况，中国的论文数比美国多一倍，论文引用率比美国比中国多一倍，中国的有效论文大部分来自国际合作，说明质量不行，但是数量可以多了。我其他我们不说，就说大学排名，中国的 KPI 西方国家想都想不到，他真的在中共在造假这件事情上，那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造假本身非常厉害啊。什么论文数啊，什么专利数量啊，那这个东西不得了。观点，那个用体育奖牌来证明你政治体制的先进性的逻辑其实很可笑，他没有别的东西啊，他呢还能有啥？他没有别的，人民生活水平，你的生活条件，没有啊，没有东西啊，一穷二白，靠什么来证明？靠跑到国际上拿奖牌，那还不是自己的，拿别人的，理解吗？没有别的，反过来成绩很差，是不是代表政治体制不行？是的，就是不行。我就说你给我翻过来去证明他这些年不行了吧？啊，不行了吧？啊，你看看乒乓球，这原来中国乒乓球大满贯全，什么叫大满贯？就是男女全拿。现在什么情况？为啥？国力不行了呗？你就这么讲他也没得反驳啊。同一个逻辑， 翻转过来就会发现有多荒唐。以中国足球目前的样子，就是体育宣传最大的政委。没错啊，中国不是体育足球的问题，中国所有的大球都不行，从足球到篮球，所有的大球全部都不行，全部都不行，说明什么？说明你国力不行啊，对吧？啊，观点：大学环境不好，要学好技术，就留校交流，然后回来，因为有些东西大学不给你学，或者说学不到，大学官僚体制，学不到，他没得给你学。他学不什么学不到，啥什么学不到，他根本没有，他给你学啥？这些教授的知识都是几百年前的知识，特别是那些科学知识。那你我那天看一个视频，讲中国的这个理工科、理科，特别是理科，那这个我回头我引用给大家看一下。那这简直是太可笑，特别是物理学啊。观点：科学最根本的动因是人类对未知世界最纯粹的好奇心，几乎所有的前沿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人类对探索未知历程的纪实。相比之下，技术的诉求更加务实，旨在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并从已知的科学成果中吸取所需要的工具。在科技史上，在技术史上，一项成就往往对应着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因果清晰。而科学史上，很多颠覆性的成就往往源于无心插柳的偶然，甚至有诸多伟大的发现，在科学家身后才得以彰显它真正的价值。由此可见，科技体制的核心要义，应当是滋养人对未知的好奇和包容颠覆既有结论的叛逆心。这不是一个将人视作齿轮和工具的体制能够提供的社会环境。说得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到位，就是这样。中国你能够说我反对吗？你连反对的权利都没有，别说心情，权利都没有，你还讲什么科研？情况：大学毕业进了保洁，做设备维护，看着各种高级工程师，心里充满了敬重，但时间长了发现，无论是总工还是什么工，设备真坏了，解决问题就两步：第一步重启，第二步给供货商打电话，等人派人来修。后来，部门的经理突然消失了，打听得知，他因为项目回扣，分账不均，和领导动了刀子。我大为震惊，这可是哈工大的高材生。于是我意识到中国制造业没希望，断然辞职转行。最近听说工厂裁员，曾经的高工被裁，做了保安。这个够狠吧？这够狠的，这保安啊。情况：家里近亲军工航天某项目总工，我记得他们有立军令状的习惯，就是到了某日完成某科研项目，这是惯例。怎么完成呢？就是窃取或者已经完成，欺上瞒下，等着立军令状好领赏。中国核弹当初也是这个套路，设计理论都已经从美国获得了，美国能成功，中国就一定成功。战斗机没有美国的改良，没有中国的空军，无人机没有以色列，中国也没有这个产业链。原子弹就是苏联给的，苏联专家给的，抄吧，图纸都在这儿，抄出来的，还什么研制，研制个屁，什么都研制，中国就是改良，各种改良，坦克，这个原型，在这儿，图纸在这儿，你自己改不改吧，出个新的型号，就这样，战机，这是哪个，这是那个，一样的，都是这个路子。你想那个什么歼八、歼二零都是乌克兰给的啊！我曾经在国内某著名论文网站读西方历史，研究论文时读到西方基督教使用十字架，就是因为洋具崇拜，我被这种无知给震惊了。OK， 感想，翻墙两个月，胜读十年书。OK， 好吧。还有吗？再来。军工造假很厉害，但是其实呢，造假最厉害的，除了大学，其实什么这几个研究所啊是很厉害的，研究所很厉害，研究所很厉害的原因跟什么有关？跟他的项目有关。中国现在的这种项目机制，对，其实本质上就是让你造假，本质上的。还有就是。军工企业立军令状，军工企业立军令状是非常可笑的。为啥？科研是没有，科研是不确定的呀。就是说我往这里到这里，这条路我往下走，到底会变成啥？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成不成立，你怎么立军令状？立军令状意味着啥？你已经憋坏了呗，憋着一个坏呗，后头呗。好吧，还有吗？没有呢，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还有时间。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